为今天的聚会来仰望你。主，因为是你的爱吸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使我们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你，明白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奇妙的恩典。主，你造男造女，在我们各自的性别上面，为要来荣耀你奇妙的名。男不能没有女，女也不能没有男，在男人与女人的身上显明你创造的奇妙，在男人与女人的身上，你要从我们得到你的荣美。主啊，愿你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这个真理，把以下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使我们能够明白你话语当中的精妙。谢谢恩典的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哥林多前书是保罗答复哥林多教会在前一封信所提的一系列的问题，但我们知道这一封信已经失传了，所以我们不知道哥林多教会他们所提问的问题，甚至他们的主张是什么，我们没办法知道。如果我们今天只看保罗的答复，我们很容易把自己先入为主的想法读到经文里面去了，而误解经文的意思。今天这一段经文就备受争议，特别在女权意识高涨、强调男女平权的今天，这段经文显得格外刺眼。有人看了就觉得基督教充满了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观念，保罗根本就是大男人主义，歧视女性。天主教或基督教某一些宗派根据这段经文还要求姐妹在教会里面要带着头纱作为顺服权柄的记号。可是要姐妹顺服头、顺服权柄，或者是要姐妹在教会里面要带头纱，这真的是保罗在这段经文要讲的重点吗？这段经文在讲什么？第二节保罗先提到，保罗称赞他们坚守他传给他们的。哥林多教会虽然问题很多，但他也并非一无是处，所以坏的保罗责备，好的呢保罗也不吝称赞。保罗说，你坚守我传给你们的，我称赞你们。那保罗传什么给他们呢？保罗传，用在原文里头，保罗使用传这个字是犹太人的宗教术语，是跟敬拜有关的口传传统。保罗说，我把敬拜的传统我传给你们，而你们现在坚守了这个传统。保罗说，不错，很好，我称赞你们。不过保罗虽然称赞他们坚守传统，但是教会内部似乎也出现了反传统的声音。教会内有出现反传统的声音，第十六节，若有人想要辩驳，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刚才我们读到这个经文，规矩原文就是传统习俗。他说，若有人要辩驳，我们没有这样的传统，我们没有这样的习俗。若有人这类的句子在哥林多前书出现了四次之多。若有人自以为有智慧，若有人自以为有知识，若有人自以为是先知，保罗这样的用词都代表了当时教会内有一群人，他们正在做的事，或者这群人他们有强烈的主张，他们觉得自己很智慧，他们觉得自己很聪明，他 他们觉得自己是先知，他们甚至要跟保罗辩驳。所以这段经文也是有一群人，而这群人特别是指姐妹。这群人从保罗的经文来看，他们与保罗要辩驳，他们与保罗辩驳，所以保罗呼吁说，我们没有这样的规矩，我们没有这样的传统习俗。这群姐妹他们想要改变传统，他们的行为超乎常情，惊世骇俗。保罗说，甚至在其他神的众教会也未曾听过，他们的行为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保罗要提出纠正。所以今天我的讲道的题目叫做荣耀神的男女。我们知道在圣殿，旧约圣殿还存在的时候，希伯来的男人他们有义务把祭物带到圣殿，要献上给神。而在圣殿里面有一个特别划出来的区域叫做女院，是让女人可以在那里观看，一同参与在祭祀礼仪当中。后来以色列国家灭亡以后，犹太会堂取代了圣殿的功能，但是这种圣殿区隔男人与女人的这个做法仍然延续下来。所以会堂会为女人划出一个参加崇拜的区域，可能是一个包厢，可能是在会堂后面或侧面的房间。如果会堂不易隔间，那么他们就会立起一面墙或一个木帘，把男女区隔开来。所以到现在仍旧有一些非常传统的宗派，你进到他们教会去，他们中间是隔开的，一边是做男人，一边是做女人，女人要穿戴着头纱进来啊，仍旧有非常保守宗派这样做。这是旧约律法时代女人的地位的确低于男人，被排除于敬拜和重要地位之外。但是后来基督耶稣他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做成了救恩，开启了新约恩典的时代，他拆毁了隔在两性中间的那一道墙。在基督耶稣里男女是平等的，在基督耶稣里男女是平等的。所以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七节在你想到，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面都怎样成为一，你们都一致了，你们都合一了。所以你从这句经文你可以看到，在基督耶稣的救恩里面，他打破了种族的隔阂，无论犹太人或希腊人，这是指种族，他打破了种族的隔阂，打破了阶级斗争，无论是自主的或为奴的，打破了什么性别的歧视。所以是男的或女的，在主里面都合而为一了。所以在新约里面，女人可以跟男人一起参与敬拜，甚至可以服侍。所以在这段经文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女人在聚会里面可以怎样，可以带祷告，可以怎样讲道。刚才经文的第五节，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女人可以祷告带领祷告，女人可以讲道。这是在新约恩典时代打破了男女的这种性别歧视，使男女平等的一个记号。所以如果你在主日里头，你看到有恩赐的姐妹 在台上带领的领会带领敬拜，有女牧师来讲道，这都是在基督耶稣里面为新约所带来的时代的恩典，时代的记号。不但如此，在圣经的其他经文里头 也有记载了女执事、女使徒、女先知等各样女性参与的侍奉。所以耶稣基督他恢复了神创造男女时原本平等的关系。弟兄姐妹，我用恢复这个词，耶稣基督恢复了神创造男女时原本就平等的关系，只是因为男女不平等是人类犯罪堕落之后所造成的，它并不是神创造的本意。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这个观念。但是平等，平等不是什么？平等不是消弭了男女性别上的差异，平等不是消弭了男女性别上的差异，平等呢也不代表可以自由调换神所创造男女各自不同的功能。弟兄姐妹，明白这话的意思吗？现在这个现代的文化，男的想要当女的，女的想要当男的，但是平等它不是消弭了男女性别上的差异，平等也不代表我们可以自由的去调换神创造男女各自不同的功能。所以根据学者研究，哥林多教会内应该有一群姐妹，她们自认为自己是属灵的人，觉得自己在灵里面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像天使一样。这是一个特殊的词汇，哥林多前书里面出现的。这群姐妹认为自己已经像天使一样，她们可以讲天使的话语。这以后我们会讲到，天使不嫁也不娶，因为她是天上的使者。所以这群姐妹反对婚姻，主张禁欲，甚至她们修饰自己的外貌，混淆了两性之间的区别。这就是保罗现在要处理的问题。这群姐妹让自己看起来像男人，他们混淆了性别之间的区差异，所以保罗要处理的是这个问题。第三节，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这段经文常被误解为权柄的架构，可是原文头这个字是指源头，生命的源头，或者是起源的意思。基督是所有人生命的起源，因为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男人是女人的头，这男人特别指的是亚当，女人指的是夏娃。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第二章记载，神用地上的尘土先造了男人，见男人独居不好，所以就取出男人的肋骨造了什么女人来帮助他。所以先造的是男人，后造的是女人。男人是女人生命的源头，神是基督的头，就着耶稣他道成肉身成为人的角度来说，神是基督的源头。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从神性来讲，基督耶稣与神是同等的，但是从人性来讲，神是基督的源头。所以保罗他所关注的不是阶级的观念，不是谁对谁有权柄，而是关系， 谁是谁生命的起源。第四到第五节经文当中讲到蒙着头，他说男人祷告讲道不能蒙着头，女人祷告讲道要蒙着头。所以蒙着头不蒙着头，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这牵涉到当时的传统习俗，因为保罗在谈论的是这件事情，这牵涉到当时的传统习俗，现在我们已经无法正确知道了。学者有很多解释，但没有一个有正确的答案，所以我也不强解经文。所以唯一可以确定的，这是指男女外在的穿着，男人不蒙着头，女人蒙着头，这是指男女外在的穿着。但是是怎样的穿着呢？我们现在不清楚，但是这个穿着呢可以分别出男人跟女人。所以蒙着头是男性跟女性在穿着上面的一个分别。现在哥林多教会内出现违反传统习俗，打破了区分性别的界限。男人故意蒙着头让自己看起来像女人，这羞辱了他生命的源头神。而女人故意不蒙着头让自己像男人，这羞辱了他生命的源头男人。所以保罗说，如果女人不蒙着头，你就该剪了她的头发，让她像男人一样，让她彻底的被羞辱，否则女人就该蒙着头。所以这是保罗他先从传统习俗男女穿着的既定的印象来说，女人应该在公众聚会服这时候要蒙着头。弟兄姐妹，我今天本来想用一个行动句来表达讲道，讲道不是只有用嘴巴讲，有时候用行动句的方式可以让你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可惜我没有这个勇气做这件事情。如果我今天穿着裙子上台，不知道你们会作何想法。如果今天穿着裙子上台啊或者是我露了一截肚子出来非常妖娇的上台，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会作何感想，但是这是当时哥林多教会发生的情况，男女界限完全的混淆，没有分别，没有分别。这就是现今时代发生的问题。在上个月五月初，德国立了一个规定，在他们的海滩女性可以裸露上身，可以跟男人一样，他们叫做男女平等。哥林多 这一点也不稀奇了，在哥林多教会那时代已经发生类似这样的事情。第七到第十二节，保罗进一步从上帝的创造与荣耀的角度来谈蒙头的问题。刚才我们说到头是生命源头的意思，保罗不是在谈男人的权柄，保罗所关心的是女人是男人的荣耀，女人由男人而出，女人为男人而造，若是没有女人，男人就不完全。弟兄姐妹，这里在讲的不是女人是男性的附属品，不是女人为男人而活，不是，保罗在讲的是没有女人男人就不完全。如果你混淆了性别关系，那么你就会羞辱了他的头，羞辱了女人的头，就是他生命的源头。所以如果女人服侍的时候要蒙着头来表现出他的被造的性别。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原因，第十节， 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过去我们把服权柄理解为顺服男人的权柄，这是错解经文。这句经文当中的权柄指的是女人的，这些经文当中的权柄指的是女人的，女人的头上有权柄，意思就是女人的头上有自由。格林多教会内这群属灵的姐妹，她们觉得自己已经像天使了，她们可以有不蒙着头的自由。她说我很自由，我不想蒙头，我有自由，我有权柄，我不想蒙着头。所以保罗说，你的确有自由，但你不可以滥用自由。这是哥林多前书一直在讲的一个议题，他们内部一直在有滥用自由的问题。保罗说你不能滥用自由，你不能去混淆男女性别的差异，你要有合一去，要合一的去行使你的权柄，你要合一的去行使你的自由。这是这句经文的意思。第十一节，女人不能独立于男人之外，原文是讲到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意思是女人不能独立于男人之外。讲白一点，就是女人需要男人，男人也不能独立于女人之外，男人需要女人，男人与女人是互相依靠、互相需要的。所以这个是神造男造女的心意，缺一不可。今天我不会说我不需要女人，女人也不能说我不需要男人，男女是互相需要，他们是互补的。所以起初神创造之时，女人虽然从男人而出，但现在男人是从女人而生。所以无论男人或是女人都出于神，这才是保罗要讲的重点。万有都出于神，万有都出乎神。最后13到15节，保罗要哥林多信徒自己判断，女人若以男人的样子不蒙着头向神祷告，合宜吗？女人看起来像男人的样子向神在祷告，你们觉得合宜吗？保罗说你们自己判断吧。从神的创造来看，男女天性有别，按照当时的文化习俗，男人若留长头发是很不自然而且羞耻的。在当时时代，在当时的文化，我记得早期台湾当时还民风非常保守的时候，也有类似的观点。如果看到一个男人留长头发，我们会觉得哇，我们无法接受有这样的事情。保罗说按着文化与习俗，男人留长头发是很不自然而且羞耻的，而女人有长头发是很美丽而且荣耀的。上帝给女人长头发是要让他们用来遮头的，就如同那个盖头一样。所以看到这句经文，我们如果没有以当时的文化去理解这句经文的话，你可能会误解它的意思。对现代的我们来讲，对现代的文化来讲，我们可能没有这方面的感受。现在的男人留长头发，你不会觉得羞辱，对不对？你还会觉得哦，帅哦！啊，我常常在听我女儿讲，那个外国男生啊，留长头发，哦、好好看哦。女人剪头短头发也不必觉得羞愧，对不对？现在女性短头发的一大堆，我们也没有这个问题了。所以这是文化的差异。但重点不是男人或女人头发的长短，这不是保罗要讲的重点。重点是男人要以合宜的方式表现出男人的样子来侍奉神， 而女人要以合宜的方式表现出女人的样子来侍奉神，这才是保罗要讲的重点。这是对上帝创造的尊重，并要以此来荣耀神。所以弟兄姐妹，保罗是在维护蒙头的习俗吗？保罗是在维护这个吗？如果我们误以为保罗在维护蒙头的习俗，将来我们教会要有个 dressing code， 你进教会的姐妹都要蒙头，这个才叫做符合真理，是这样吗？不是，保罗不是在维护蒙头的习俗，保罗也不是说男人剪头短头发，女人要留长头发，保罗没有在管这个的。保罗在维护的是神创造的秩序，在哥林多教会内两性区别的崩坏，并且他们大胆的透过外在的穿着混淆了男女的差异，他们不尊重神的创造，这才是根本的问题。所以我再强调一次，这段经文保罗不是在谈论男人是头，男人对女人有权柄，女人要顺服男人，这完全不是这段经文的意思。保罗在谈的是万有都出乎神，都是为了神的荣耀而创造的，所以无论男女，在公众聚会服事的场合，你要尊重神创造的秩序，以合宜的方式展现出你与生命源头的关系，彰显神的荣耀，这才是这段经文的重点。所以我们要如何把这段经文应用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呢？弟兄姐妹，这段经文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当今堕落世界流行的文化带给基督徒最大的挑战，就是男人与女人在性别上的差异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模糊，两性的功用越来越混乱。你可以决定自己的性别，男人可以变性成为女人，女人可以变性成为男人，奇装异服，以此来表达对上帝创造的叛逆。而对于这样的反叛，这个世界还要给他套上一个华丽的口号，这个叫做勇敢做自己。男人穿着女人的服装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这个叫做敢突破社会的眼光，传统的框架。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堕落的世界，他们称这个叫做潮，他们称这个叫做流行，他们称这个叫做走在时代的尖端。他们这群人不但喜欢自己做，还喜欢别人去做，正如圣经上所说的，这就是罪人。上礼拜我们提到基督徒男生可不可以打耳洞戴耳饰，你们从这段经文里头来看，你们觉得可以吗？我问的是基督徒男生，不是外面的男生，我在讲的是基督徒男生可不可以打耳洞戴耳饰呢？可以吗？这世界的文化，我刚才讲过，它已经在模糊男女性别上的差异，男人可以做女人，女人可以做男人。所以重点是在于，面对这样子的所谓的流行文化，我们是不是愿意不随从今日违背上帝的心意的流行文化，放弃自己的权利跟自由。当然你有自由去打耳洞，你有自由做任何事情，没有人管得着，但是我们是否愿意顺服上帝所创造的秩序，愿意借着你的性别来彰显上帝的荣耀，你是否愿意放弃这样的自由跟权柄？ 所以我们应当要有合一的穿着仪容，来向神表达他赋予我们那性别。我们要以此感恩，上帝造你是女人，我们为此感恩；上帝造你是男人，我们为此感恩。不要跟犹太人一样，犹太人每次祷告感谢神，上帝谢谢你没有造我成为女人，他们歧视女性，所以他们说感谢神没有造我变成女人，这是不对的。你为你的性别感恩，你是女人感谢神的创造，你是男人感谢上帝的创造，借着你的性别来荣耀神。而更重要的是，在基督耶稣里面，你要活出男人与女人的形象。在聚会当中高举，成为在聚会当中高举神荣耀的男和女，这才是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要学习到的。可能有人会接下来问，那什么是男人的形象，什么是女人的形象？圣经上记载了非常的多，但从这段经文里面，从整卷哥林多前书里面在讲的，特别男人在讲的指着男人在讲的一件事情，我就只挑这一点来说，男人的形象里面要活出圣洁的样式，在性上面圣洁。圣经上也讲，告诉弟兄们，你们要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这是男人的形象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那女人的形象是什么？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的，女人要安静，这是哥林多教会当时的问题，在教会里面造成的混乱。而女人的形象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你们去看圣经，她常常在提到的就是女人要安静。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体会上帝的心意，借着他所给予赋予我们的各样的赋予我们的性别，或男或女，我们都能够来荣耀他。阿们。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恩典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造男造女，叫我们能够学习互相的帮补，借着我们的合一能够在主里面荣耀神。主，愿你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主，你教导我们活出在主里面男人的形象，教导我们活出在主里面女人的形象，在这个教会里面借着男与女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神的教会。我们就向你向祷告，奉靠耶稣。